这个这是吹角野的意思，什么意思？讲说呢，一是地上的犹太人教会杀神的子民要被提，被提在哪里？被提在空中。这个时候，当我们被提在空中的时候，世上的人还不理解，不理解。只要人有生命都走人，世上人不知道，要到基督从空中二次再降到地上的时候，是大有响声，驾着云降临，众世界上所有人都看见基督降临，大家就哀哭切齿了。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再来基督来的时候，是让家能看得见的，不是气那个捏着把鸡的基督来了，我们想见基督还不让见基督，没那种事。基督招我们，不是我们找基督。清楚这一点吗？清楚吗？
清楚。
有一次似乎是我说了预言了，在我们当地教会我里头就有个相对的负担，我告诉大家，我说我比方说啊，明天下午三点钟耶稣降临在老顶山，我们的电影山叫老顶山，降临到老顶山，大家穿上白衣服迎接基督，去不去？
去。
哎，我再问问啊，我再说啊，这是比方啊，弟兄，我做了一梦，神启示我的，明天下午三点钟基督降临到老顶山，你们穿上白衣服去等基督，去不去？
不去。
啊，
不去。
哎呀，
不去。
有去的没有？
没有。
什么道理？我们这是教会，去！他一看我这脸儿就不对了，我说到底去不去？去，少了几个声音就少了，最好还上几个，有几个英雄好汉，去还坚持去。我问了弟兄姊妹，去不去？
不去。
为什么？基督来招你来，没有你找基督。所以圣经早就告诉你了，不要说基督在东边，你往东边跑；基督在西边，你往西边跑。你在家等着，不管在啥地方，只要有生命都被提，你安静等着就对了。基督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找基督，对不对？
嗯。
我家那是我们接待一个老姊妹，你别看她没文化，你看她伶俐豁亮，小脚一个大字不认的。我就问她，大娘，明天下午三点钟基督降临到老顶山，你去不去？我不去。我说你怎么个不服气？基督来娶新妇，娶我来了，娶媳妇了，哪有女的找丈夫的？那个丈夫都找妻子来了，我是他的新妇，所以我找他来什么？我等着。你看人家绕着这弯来，我说不错呀，你这个还没从真理上认识清楚。他说怎么还没认清楚？我说你这个是用人间的道理来推算，基督告诉你不要到东边，不要到西边，只要在什么？基督是招教会，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基本的真理，基本的真理。好了，这是什么？这是吹角节啊，吹角节，吹角节。
我就问问大家，一年教会你听了哪个一家人哪个弟兄姊妹被提了，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
你都没听说过？
没有。
真的没听过？
没有。
哦，你不是耳朵迟钝吧？没听过教会被提，没听过？
没有。
真没听过？
没有。
他本来就没那回事儿嘛，你怎么？你没听过，可就有人讲了，你基督来了，二是道成肉身了，那么你为什么要信这个东西呢？再就是你基督道成肉身，那么今天你基督道成的肉身是什么身体呀？
肉体吧。
我们基督儿，基督一从死里复活是灵体，将来他怎样去，他还怎样
来，
将来来的时候什么体呀、今天这个基督是个肉体，你爹他自己说，他有小册子，他自己说的，我看见了，他说我是个普通的女子，你是个普正经，你说你是普通女子，你就不是基督。你普通女子有资格当基督吗？啊，你也带着罪性，你能当基督吗？你也是亚当的后裔，后代有罪性的人，你配当基督吗？你，人我们所信的基督，人家是从天上来成为人的样子，人家有谱系的，有家谱，早有预言说着呢，将来怎么生，圣灵感应而生，人家有一系列的预言预告，而且特别奇妙的，那称为耶稣基督的从玛利亚生的，就不是约瑟生的，没有经过约瑟和玛利亚同房生的，所以圣灵感应生的。你今天的女基督，你自己都承认你是普通的女性，你是不是有爹？你有妈没有啊？你这个爹是不是亚当的后代呀、你是不是带罪性的？你配当基督吗？你还降在了中国了，女基督这回降在中国了，还变成个女的了，这就叫男女平等。今天我跟你们讲的是个基本要道，你们好好听一听啊！啊，一听对头嘛。哎，有人是这个人员来了，给做弟兄啊，耶稣来了，真的来了。人就有人到我家来了，叔叔啊，基督来了。我是真的，我面对这个我都装糊涂。我不装糊涂，他不讲了，你懂不懂啊？他不讲了，我很想从他嘴里捞点东西。我真的，俺来的，他哪里给我话，这么话那么话，说了半天，基督来了。我说基督来了，咱们得见见去啊。不行啊，灵性不够啊。哦，我们的信徒这么几十年了，见基督的资格都没有啊，他不够，灵性不够，谁够？想见基督和基督不了见，这多么神秘！今天等基督真来的时候，是我们见基督，是基督找我们，这不是很清楚吗？还能说基督啊，我找你，我不认识你，除非你没生命，有生命的都怎么样，都可以提，然后分不清楚，这叫啥？这叫吹角解的属灵的含义，真感谢神，就在这个解析安排上，正好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整个的计划，整个就从拯救人定十字架开始拯救你，一步一步的，然后怎么建立教会，一步一步的，将来教会被提，一直做说到新天新地去，所以感谢神娘娘。好，我们说到这儿啊，先暂时休息一会儿。好，现在我们进行第六个解析。
今天用这个题叫赎罪日，赎罪日也叫赎罪日，叫赎罪日是每年以色列人赎罪的日。这个第六个节气叫赎罪日，也叫赎罪节，这是以色列人每年七月初十那天大赎罪日，就是集体的全体认罪悔改，那叫大赎罪日。这个大赎罪日是预表七年灾难的时候，七年灾难的时候，以色列要有个极大的困难，极大的困境，在你极大的困境招架不住的时候，他们悔改呼求天上的神，那就这个时候基督带着众圣徒从空中降在地上，在橄榄山，在耶路撒冷橄榄山，这都是有圣经的依据的。你看一看，逾越节预表主耶稣钉十字架，初书节预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无心节预表圣灵降临成立教会，初一交节是教会被提和犹太人复活归回故土啊，然后呢应该就是第八个节气祝棚节，在祝棚节中间有个赎罪日，现在我们讲讲的赎罪日。赎罪日圣经上今天犹太人还是顽固的悖逆的，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呢，还心里刚硬，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四节那里提到，神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日子，给他们施恩恳求的灵，他们向神悔改，仰望所扎的，因为当初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个钉钉拿枪扎破了这个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仰望那些所扎的人都要仰望神，给他们一个悔改施恩恳求的机会。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说是神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净罪恶与污秽，所以神还是有恩典，虽然犹太人这么背逆神，神还叫他们这个有一个机会给他们洗净他们的罪，也就是说犹太人有一天要回归故土的话，他们必向悔改，向神悔改，而且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都是有预言的。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啊，不是二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说神还给犹太人以色列一个悔改的机会，来洗净他们的罪污。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 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外邦人数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呢？将来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的得救，是外邦人数填满了。你看看神做的工，犹太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犹太人不要，不但不要，把耶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从此救恩转到外邦，外邦人数已满了，把救恩又转回了犹太。一转了犹太，犹太人全体全家得救，全家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个赎罪日这一天，赎罪日是这个是以色列全家认罪悔改，痛悔他们几千年前把他们的祖先把耶稣钉了十字架这件事，这就是赎罪日的预表，预表七年灾难末了有那么一次全家集体认罪悔改。这圣经上撒迦利亚书、但以理书都早预言有。那是怎么样客观背景呢？这是要这么接着说，在吹角节的时候有两件事，一个是以色列人归回什么，第二教会怎么样。所以教会一被提，教会一被提，整个圣灵陪同教会就回到了空中去，回到天上。
嗯，
所以教会圣灵陪着教会都回到天上去，说地上就没有圣灵了。那个时候与教会一被提，地上就没有圣灵了。教会一被提在空中，地上就发生七年的灾难，就是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的记载，要发生七年大灾难。大灾难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前三年半，一共是七年嘛，前三年半叫审判期，后三年半叫愤怒期，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所有发的愤怒都倾倒完毕。这件事圣经早有教导，比如说早有教导的啊，这个去叫圣灵陪着教会都回到天上去了，地上怎么样就没有圣灵了。没有圣灵，相反的，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你们知道撒旦魔鬼今天在什么地方呢？撒旦魔鬼的大本营在哪儿呢？知道不知道？啊？有没有知道撒旦在哪儿现在？在哪儿？啊，
空中
飞了吗？所以撒旦魔鬼空中是撒旦的大本营指挥部。嗯，等到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教会被提了，回到天上去了，圣灵也走人了，这块撒旦就从空中被撵到地上来，所以地上就是撒旦当老子天下了，懂不懂啊？所以整个地上七年灾难实际上是撒旦的国度，
撒旦掌权了。今天撒旦在地上也有活动，圣经告诉我们，只是那不法的隐秘已经发动，但是有人限制他。什么意思？现在撒旦在地上也有些事工作要做，但是圣灵限制他，不许他为所欲为。等到我们教会一被提，圣灵随着我们回到天上去了，撒旦又从空中撵到地下来了，圣灵也不在地上了，没人限制他了，那这个撒旦就为所欲为了。为所欲为了，要把撒旦的本性全然就暴露出来了。关于七年灾难的问题，在圣经的教导啊，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主要针对以色列，当然地上的恶人也随着受惩罚，主要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所以在以西结书第二十章那里说到，耶和华神用杖杖下经过，就是在他的棍底下过，过一个打一个，过一个打一个，就杖杖下经过。耶和华神对于以色列的一个管教，因为以色列他们的祖先几千年的祖先说了大话，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说些什么话呢？将来这个罪归在我的子孙身上。神说好了，我记着呢，就在七年灾难耶和华神报仇。所以在以西结书二章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熔炉炼人的日子，对不对？而且约珥书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乌黑密云这个震怒的日子。这些话都是指到在末后七年灾难的时候，这个目标主要是神惩罚以色列人，世上的人当然恶人也跟着受到惩罚，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地上其前三年半叫审判期，灾难还轻，到后三年半灾难就严重，耶和华神所有的怒气都倾泻完毕。你们要看这七年灾里的什么灾难，一共有从创世纪第四章，不是从启示录第四章一直你看到启示录十八章，其中有七印的灾，有七号的灾，有七晚的灾啊。整个这七年灾难的时候，人们根据撒迦利亚书的预言要死掉三分之二的人。这个灾难是从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从有历史以来人类就没有，以后再也没有。这耶和华神总算账的日子，所以这个教会一被提，地下就发生七年灾难啊。七年灾难等到这个七年灾难的后期，从后三年半起，撒旦魔鬼和假先知这俩人，狄基督是个人啊，大家弄清楚，狄基督是个人，假先知是个人，撒旦是个灵，分清楚了吗？分清楚啊。所以在末后七年灾难的时候，假基督也就是狄基督和假先知，就是假宗教的领袖，他们狼狈为奸，俩人勾结起来迷惑世上的人。狄基督利用假先知的宣传，壮大狄基督的势力、政治的地位。那么狄基督利用假先知来扩大他的政治势力，那么假先知也利用这个狄基督的政治后台
来扩大他的舆论宣传，这俩人是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等到一个的时候，在后三年半左右的时候，那个狄基督那个政治羽毛已经丰满了，用不着你这个假先知了，他就开始把假先知一脚蹬开。圣经说这是假先知要遭到冷落，要遭到冷落的，对不对？而且那时候狄基督自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建立起偶像来，叫世上的人都拜那个狄基督立的偶像，取消一切宗教信仰，不许别人再信别的，只许信那个狄基督本人和他所立的像。所以圣经说那时候人要不拜这个像者被杀，轻者不得做买卖，不得做买卖。所以真正人类的困难是在那个时候的，不拜狄基督轻者不得做买卖，重者就要被上吊生命。那时候是那么难，因为在耶路撒冷圣殿，将来我老说一句了，将来犹太人回国之后，你们听着，还有一件事呢，要盖圣殿的，犹太人盖圣殿的。犹太人为什么盖圣殿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现在还信摩西五经，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不信新约，所以他们犹太人敬拜神没有圣殿是没法敬拜的。所以你听着，犹太人一个是回国，另外犹太人啥时候起盖造圣殿了，那这个广播上新闻上一定有那条重大的新闻，大家注意听。当你听到犹太人开启圣盖圣殿的时候了，你真要警醒了，不能睡大觉了，耶稣就二次从天上降在空中要迎接教会了。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到耶路撒冷旅游，见到了建殿委员会的委员长，是一位少将。他见到那个委员长了，委员长给他们做介绍，说现在我们盖圣殿，金子、石头、木料都已齐备，而且那个石头不是一般的山上的野石头，这个石头随着阳光的强和弱，能反射出不同的光辉来，那么一个美丽的石头，我们都预备好了。那么我的朋友问他，既然预备好了，为什么不建呢？不盖圣殿呢？这位委员长说得很巧妙，因为时候还没到，时候没到。你们说什么叫时候没到？啥叫时候没到？啊？什么叫时候到了？什么叫不到啊？神还没发命令呢，谁说盖，马上动手就盖，料都有了。今天科学建筑还要盖四十多年的圣殿呢，我这么想，大概用不了半年的圣殿都盖起来了，都大块的拖什么东西，起重机一大一块块的雕。今天的建筑的行业那个水平，比古的时候盖圣殿花四十多年的盖还需要去实现呢，绝对用不着的。大家注意听，因为将来犹太人还要给盖圣殿，盖圣殿，那么还有外院，还有圣所、至圣所，跟所罗门的时候一样一样的。所以外院里还有祭坛献祭，那么对狄基督就在外院把祭坛搬到一边去，在祭坛的时候就立起什么呢？立起狄基督的偶像来了。
而且圣经说这种偶像还会说话的，带生气的。那么你听着，科学的发达发达，这个机器人会说话的，但是能不能造生命呢？人的能不能造生命根本没门。造生命是造不成的，但是他能造机器人会说话。今天有人告诉我机器人都会说话，你站在机器人旁边，你问他几点钟了，他就告诉你4:50，他能告诉你明天天气究竟怎么好不好啊，明天天气阴转晴，温度多少，机器人先会说话。有人跟我讲，等那时候科学发达到一个地步，敌基督所立的偶像会说话，有生气，让全世界人都跪拜这个偶像，不跪拜者被杀，轻者不得做买卖。那时候人类活着那非常是痛苦的。这是七年在那，这是另外一点。后3:30敌基督为所欲为，他要发动一次大战，叫哥哥马，这个叫这个哈米基多敦大战。哈米基多敦大战，这个哈就是山的意思，米基多是屠杀的意思。这个地方起个名听着就是别扭，叫哈米基多敦，就是屠杀的山，换成设定专门死人的。据说大卫打死哥利亚就在这一带地方打死了那哥利亚。拿破仑在他发动世界大战的时候，拿破仑就看准了这个哈米基多敦这个地方了，因为这个地方天然的是战好战场，西边地中海，东边大平原，本身是个山地，所以是海陆空交通的要道。拿破仑在这地方有作战的地图，现在存放在法国的博物馆里头。所以将来世界上最后一次大战，也是空前的大战，叫哈米基多敦，就在米基多。你们看圣经，大本圣经后边有地图，从耶路撒冷找到，往上找稍偏西，那写的米基多，就是这个地方。而且圣经说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参战，特别提到东方的国家，不是东方，日出之地的国家也来参战。日出来就从日出的国家出来参战，那么就是东边东方的国也来参战。东方的国来到这里参战，来到米基多参战，有个麻烦事，中间有一条大河叫波拉大河，就是今天幼发拉底河。这条河几乎是从北往南这么一条稍稍斜着点一条河，那么西东方日出之地的兵也要出来集中在哈米基多敦。到那时候根据启示录16章，海水要变干，河水要变干，所以哈米那个波拉大河，有人们东边来兵的时候就走旱地走陆地，不过河水了，都提供方便。在这个哈米基多敦的时候，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围攻以色列，目标围攻以色列。小小的以色列，圣根据启示录说，圣经这个战争，兵得多少呢？2亿的兵。2亿的兵都集中在哈米基多敦来攻打这以色列。以色列怎么样？
以色列就招架不住了，小小的以色列能应付二亿的兵吗？所以圣经也说了，败而又败，败而又败，败而又败，败到最后的关头，那换句话就几乎就丧命了，完了，绝种了，完了。这时候犹太人他们才从心里的呼求天上的神，说是英雄我们祖先亚伯拉罕那位弥赛亚呀，请你来救救我们吧，你不救我们，我们整个我们的以色列民族就灭了种了，我们就完了，没有希望了。在关键时候，在那时候的呼求耶和华神，神基督就从空中带着我们这些被提的人一从空中降到耶路撒冷橄榄山。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分两步，第一步七年前在空中，七年后从空中降到哪里？降到耶路撒冷橄榄山，对不对？基督一降临，就把这次哈米基多登大战就结束了。怎么结束的呢？圣经也说了，基督用口中的气，用口中的气，那是基督一句话，说是你们灭亡吧，那么这二亿兵就灭亡了。神今天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天地万物他都说他就能造，说你们灭亡吧，他就灭了，完了。所以那时候尸体遍地呀、啊。另外，基督抓住三个仇敌，把那个假先知、假先知、假基督这俩狼狈为奸的这两个坏东西，把他俩圣经说活活地扔在硫磺火湖里，带个气儿扔进去。然后那个撒旦呢，他是个灵，把他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里，关闭几千年，把神的三个仇敌都处理了，把另一场战争都结束了，这才还要审判，审判绵羊，审判山羊，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什么叫山羊？什么叫绵羊？在以色列七年灾难的时候，倒霉的时候，那个世界列国谁同情以色列国的这种人叫绵羊，谁苦待以色列人就叫山羊。山羊只有被火焚烧灭绝了，绵羊有资格进入千禧年国度在那儿当百姓。有这么一段复杂的过程，完了以后基督就开始成立千禧年国度。那么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基督作王，基督作王，这个百姓从哪儿来呢？百姓是从七年灾难里头死掉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人被神熬炼之后，他们把他们送入到千禧年国做百姓，明白了吗？那么百姓还是什么身体啊？肉体，他们还生儿养女，还会生孩子，吃吃喝喝，我把那时候美好了，这叫成立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国度，那么现在我就讲多了，就我一会儿停到这儿啊。那么犹太人在关键时刻招架不住的时候，呼求了天上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来了。他们一看见弥赛亚，他们就会认罪悔改了。哎呀，基督今天来为的基督从天上降临，基督就是我们祖先几千年前钉死那个耶稣啊！他们就懊悔了，全家人懊悔了，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都在那痛苦流泪懊悔了。这一懊悔，他们就悲伤了，他们就全家得救，就在这个时候。听懂了吗？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个时候恩典的门已经关了，犹太人全家得救。从这些事呢，还得处理三个神的三个仇敌，三个仇敌处理了，
啊，然后还行审判，然后把战争止息，才进入到先几年国度，积兵作王。那时候人心也都苏醒了，因为撒旦魔鬼被捆绑起来了，没有人勾引人犯罪了，但是人还可能犯罪，因为还是亚当旧造的旧性的人，肉体的犯罪的罪性还在，再是在没有外界的勾引了，暂时保持平静，所以人心都苏醒了。圣经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大地，如同水充满了海洋一般，那是都认识神了。来呀，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呐、啊！来呀，我们朝拜耶和华神呐、啊！说那时候人们都拉着以色列的衣襟，让他们以色列带领他们去敬拜神。所以那时候犹太人就做了祭祀的国度。这就是圣经生命二十八章，神说我叫你作为不作做手不作为，叫你居上居下。犹太人那时候是扬眉吐气的，懂不懂啊？他带领全世界人，他叫祭祀国度，因为他信耶和华真神的人，所以犹太人带领全世界人敬拜这位基督。那时候猴变人呐、啊，无神论，没人提这个了，没人提，人心都苏醒了，都苏醒了。先行人国好的光景，因为时间缘故，我们不能细说，我把章节去告诉你，你回去自己办。以赛亚第二章四节，以赛亚二章四节，还有以赛亚二章六到九节，还有以赛亚十一章六节，十一章九节，还有以赛亚三十章二十六节，还有以赛亚三十五章五节，六十章十九节，六十五章二十节，还有米迦书米迦四章三节，这些个经文你们看一看，就是在七喜年国的日后的国度光景，用我的普通话讲给你们听，这些经文一条条你们回去对去。总而言之，也不打仗了，刀和枪打成化成铁，化成篱笆就立了。这个国和那国也不打了，也没有民打民国打国了，不练习战争了。豺狼和羊羔同居了，因为兽性都改了。老虎狼为什么吃你？它也是因为人堕落以后，这个堕落的罪性也进入狼的里头，狼那时候不吃人了，老虎也不吃绵羊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大地，如同水充满海洋，那么样所有的人都知道真神了，敬拜真神了。那如月光必像太阳那么亮，日光必加大七倍，那时候这个光景。还有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都洁净了，耳朵也都听见了，耳不聋眼不花也不瘸腿了，瘸腿都跳跃起来了。那时候不要问，没有医院开的医院的诊所了，没有了，他没病你开的干什么呢？那时候像我们当医生的自然就失业了，你不失业干什么？人家没病你在那干什么？你啊，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跳跃了，聋子都听见了，哑巴都开口说话了，那时候是那么一个好的光景。 一百岁的叫夭折。今天我们谁家里小孩两三岁死了叫夭折。那时候人们在清洗面骨的时候，活一百岁叫夭折。这话的意思是说，人得活个七十岁、七百、八百岁。如果你这个小孩刚从千禧年国的时候生下来，你顶多活一千年，不是真的？有千禧年国、千禧年国，对不对？所以不许去战争了。那时候不要问小偷，也不偷人了，没人害了，凶杀的案件都没有了，也不用安那个防盗门了、防盗窗了，那你给谁安的？你就开敞开门，人家也不偷你来了。因为什么？人心怎么样？苏醒了，人心苏醒了。这样一美好状态，这叫千禧年国度的光景。各位听懂了吗？啊，这叫千禧年国啊。那么换句话说，一个教会一被提，地下发生灾难，灾难最后哈米基多敦大战，大战一结束，神处理三大仇敌，处了三大仇敌，这才成立千禧年国。千禧年国是这样美好，这叫国度时代。东方闪电基督瞪着脸说，现在是国度时代。说什么律是神做工分三步，谁给你规定分三步？第一步律法时代，第二步恩典时代，第三步恩典国度时代。现在是国度时代，各位你们把这种圣经查明白了，知道现在是不是国度时代？今天哪个人瘸子走了？哪个人瞎眼就不经世了好了？世界人都认识神了吗？无神论都认识了吗？是活一百岁叫夭折吗？
是。
现在国度时代，瞪眼说是国度时代，蒙那些个没有圣经真理知识的人。你们听见的东方闪电，现在国度时代，你怎么就那么轻易就接受呢？现在是什么时代？恩典时代吗？是不是？恩典时代完了，教会还要被提吗？哪个人被提了？教会也没被提，大世界大战也没有啊，哈米基多敦大战也没发生，撒旦的仇敌还没捆绑起来，怎么就成为千禧年国度的呢？这不是瞪眼说胡话吗？我不能在座你们各位，你们听过东方点的迷惑没有？一说国度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还说什么现在恩典时代门已经关上了，传福音也没用了，这不是骗人的话吗？现在什么时代？恩典时代吗？要想过渡到国度时代是有那一段时代，那得经过后一段，还有那详细的过程呢。这过程都没有奏，一下子蹦到国度时代了。啊，我就问他们，我说国度时代怎么没做完呢？哎，现在是预备时期，还有个预备时期，你这个小会讲不会讲？你说是？预备时期完了说啥？哎呀，等到做完的时候你就晚了啊，我还就晚了。你听着这些事你动心吗？你心里有底没底啊？有底没有啊？明天我们好好讲讲东方三殿，好好讲一讲，系统的整体的把它讲一讲，让大家好好的跟圣经对照对照，对不对？这是什么千禧年国度时代？那就是啊，千禧年国时代就是咱们今天讲的七个节气的第七个节，叫祝棚节，懂不懂？ 在祝风节和五旬节中间有那么一个，不是催交节，第五个不是催交节吗？第六个不赎罪日吗？第七个不是祝风节吗？是不是催交节教会被提，以色列归归故土，等到成立先进王国，中间还有个七年灾难呢，懂不懂啊？所以在七年灾难的时候，还有个大赎罪日，全以色列全家悔改，这现在都没有实现呢，哪一条也没落实。说今天是什么时代？恩典时代。他们东方闪电不传福音的，不传。你们什么专门破坏教会，哪里有教会大家去搅扰去，他们不传福音的，而且祷告不奉耶稣的名祷告。有一个人很好的弟兄现在落在一个井缸里头，连祷告都不祷告了，他不会祷告了，陷在个迷惑里，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会祷告了。本来吧，咱祷告奉之耶稣的名，我问你，你奉谁的名？我不奉耶稣的名，我奉全能神的名。我们明天再详细讲。根据神的救恩的计划，今天一步一步的，月节是十字架的宝血，然后这个初书节耶稣复活，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成立教会，教会漫长的岁月四个月的功夫，也就今天两千多年的中国，这件正是奥秘时代、恩典时代、教会时代，是这个外邦人的时代。等到一到催交节，教会就被提了，以色列回归国土了。从这开始，地上还有七年灾难，七年灾难末了，有一场大战争。大战争完了，神就从这个以色列呼求耶稣，看见了耶稣才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说了，你们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信的怎么样？我们今天看见基督了吗？
没有。
可是我们没看见，因为他的话，我们信他的话，信他的应许，我们是更有福的。犹太人他们亲眼看见基督降临了，解了他们的围了，解了他们的困难了。哎呀，这才是救主，就是几千年钉死那个，已经还算可以，总算还是悔改了，但是不是教会了，明白吗？不是教会了，教会就咱们这一段，从五旬节降临，一到耶稣被提，这一段就叫教会。教会，那咱们的荣耀的地位，那是荣耀的地位。有人不服气了，那我也信耶稣，你们的教会我就不是，那谁呀？你没赶时候。日本投降，1945年5月14，这个日本投降，这是五月1945年5月8号。是不是日本投降？
是
日本投降头一天，你参加工作叫老革命。你日本投降第二天参加，你就叫抗日干部。那谁要你差那几个小时呢？对不对呀？今天工资待遇都不一样的。老红军，那不就是老红军？那么现在人家是一个月拿13个工资，你退休的是12工资，而且医疗费都不一样待遇，谁叫你参加差一天，参加革命就晚了一天，那就是这样的。今天只有我们这个时候是教会，那时候犹太人悔改是悔改了，不是教会，他们也可能有永生，但是和咱们不是一回事儿。得有这样一个一系列的过程，才叫了进入了国度时代。 各位清楚吗？各位清楚了吗？各位清楚了吗？这叫国度时代，这就是国度时代，就是祝棚节。我们讲这个第七个节气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呢？祝棚节那一天7月15号，他们祝棚节这个搭上棚，用松树枝、柳树枝搭上棚，到院子里去住去，纪念他们曾经在埃及在旷野游行住过帐篷来的。那一天他们在那里过节，多少说是7天，还算到第八天，以后我们是讲第八天，为期7天，从7月15算起，7月1号吹角节，7月10号赎罪日，7月15号是祝棚节。从15算起，15、16、17、18、19、20、21到21，这个祝棚节就完了，7天完了。但是圣经说算到第八天还多了一天，多一天也叫盛会。我们在谈的为什么多了一天，好了，以色列人呐、祝棚节那天啊，大家是最快乐的日子。一个人谁要不快乐的话，这个人就是不对了啊。极快乐的日子，大家纪念以色列出埃及了，在旷野住旷野的了，这个怎么的，要为期7天，但是第八天说是7天，可是延长到第八天，多了一天。我问问弟兄姊妹，现在说清楚，千禧年国就是恩典时代，是从按照刚才讲这个节气来，是从哪儿算起啊？从7月几号？
7月15号，
对不对？为期几天呢？
7天，
是在赎罪日之前，是在赎罪日之后啊？之后，对不对？那就是以色列全家悔改之后，才成立什么千禧年国？千禧年国那个好法，我给你介绍了好多经文，你回去补充补充，好吧？也就我们讲这个了。为什么说是圣经要求是7天祝棚节？为什么还来个第八天呢？这就是很少有的事情。那么就是第八天是第7天的延长，对不对？
是。
那么延长啥意思呢？就是千禧年国完了，还有个新天新地，对不对？所以圣经在这里头没有把新天新地给你讲得更明白，因为给你讲了没用，只讲到祝棚节，然后捎带的告诉你祝棚节到7天完了，还有一天额外的第八天，第八天属于新天新地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新天新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基督作王1000年，得胜的基督徒和基督一同作王。各位，当你跟基督作王的时候，你是什么身体呀？
灵体。
那么世上的百姓是什么体呀？
肉体。
那么你的灵体和肉体能够来往吗？能来往的。举个例子，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是不是门徒吓得在门关得紧紧的，然后耶稣忽然间站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是不是这样？
是
啊。说来又人没了，走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因为他什么是灵体，不受三度空间长宽高的限制。 当耶稣在海边想显现的时候，给门徒烧鱼那个烤饼吃的那个，彼得他们的打鱼，你们上来吧，这有饼和鱼都烤好了。所以那时候灵性真谛好到什么程度呢？我叫你看见你就看见，我不叫你看见，我只能看见你，你看不见我，这叫做灵体。我想现在一下子去北京，说走就走，到了北京，不买门票，不买车票，不买飞机票，因为我是灵体。正如神说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一样一样的。那时候根据圣经说，你在基督台前这个交账的时候，神要还要给你赏赐，也很可能你让你管几十座城，也可能的。你不是从这儿出来的吗？那你最熟悉了，来吧，你就回山西省去吧，都交给你了。那也可能是变相就是省长，是不是？来回来其中耶路撒冷要开会就来了，也不坐火车，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这么样一个美好的复活的身体。各位，这就叫永生，永生。你说美好不美好？今天东方闪电说千几年的国度，国度时代哪个人做到这个地步呢？哪个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有吗？
没有。
连女基督还在地下蹲着呢，是不是？这是这个阶段，千禧年过完了，把那个假先知、假基督这俩活活的怎么样？扔在硫磺火炉里了，再不出来了。说现在将来地狱里头第一个去报道的是假先知、假基督，这俩一对儿。